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Nauru ditches Taiwan in favor of China just days after Taipei elects new president. On January 15th,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 of Nauru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o switch diplomatic recognition from Taiwan to China, just 2 days after Taipei elected a new president.With Nauru's policy change, Taiwan's global diplomatic allies have now dwindled to 11, further reflecting the complex tug of war for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nd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台湾总统选举后，瑙鲁宣布断交。1月15号，就在台湾选出新总统的两天后，太平洋岛国瑙鲁宣布与台湾断交，并和中共国建交。随着瑙鲁政策的改变，台湾在全球的外交盟友现已减少到11个。这进一步反映了该地区在国际联盟和影响力方面的复杂角力。
Nauru, a small country in Micronesia, has historically maintained strong ties with Taiwan, which is formerly known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However, this latest move indicates a strategic reorientation towards China under Beijing's One China principle. This policy asserts that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mainland China and requires other countries that wish to pursue diplomatic ties with it to first break off existing ties with Taiwan.
瑙鲁是密克罗尼西亚的一个小国，历史上一直与中华民国台湾保持着紧密联系，不过瑙鲁政府这次却按照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断交，表明了其对中共国的战略调整。中共宣称台湾是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要求其他希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首先断绝与台湾的现有关系。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expressed a deep regret over the severing of ties with Nauru. But despite the setback, Taiwan reaffirmed its commitment to its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resence. It emphasized its resolve to continue forging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democratic nations and remaining as a force for good.
瑙鲁宣布声明后，台湾政府对断绝与瑙鲁的关系表示深切遗憾。尽管遭遇挫折，台湾仍重申其对民主价值观和走向国际的承诺。台湾强调决心继续与其他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并继续成为一种良善的力量。
The government of Nauru, which...released a statement declaring the severance of ties with Taiwan aims to also rekindle relations with China. This policy change is a significant first step in moving forward with Nauru's development, the Nauruan statement read, suggesting that development prospects may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e diplomatic decision.
瑙鲁政府宣布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其目的也是为了重启与中共国的关系。瑙鲁在声明中写道，这一政策变化是瑙鲁向前发展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这表明发展前景可能在外交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In response to Nauru's decision,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expressed satisfaction, asserting that theNaurian government made a correct decision in aligning with Beijing and praised the move as helping to advance global opinion trends.
中共外交部对瑙鲁的决定表示满意，他声称瑙鲁政府与北京结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并称赞此举有助于推动全球舆论趋势。
But this diplomatic loss for Taiwan comes just days after its national election, which saw William Lai Ching-te of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emerge as the country's new president. Lai Ching-te is known for his pro-independent stance and leads a party advocating to mainland Taiwan's current autonomous status.
台湾的这次外交失利发生在总统大选之后两天。1月13号，台湾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为台湾新总统。赖清德以主张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著称。他领导的政党主张维持台湾目前的自治地位。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ce governed all of China before it was defeated on the Asian mainland in a brutal civil war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1949. But China's claim over the self-governing Taiwan as part of its territory has led to a persistent effort to sway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often through promises of development aid.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残酷内战中败退到台湾。在此之前，他曾经统治整个中国，但中共声称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所以中共一直采取各种手段动摇台湾的邦交国，最常用的方式是承诺给予巨额的经济援助。
Taiwanese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Tian Chengguang criticized China's timing of Nauru's announcement as a direct attack on Taiwanese democracy. China's intention is to attack the democracy and freedom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proud of, said Tian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decision.
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谴责中共夺取邦交国瑙鲁的时机是对台湾民主的直接攻击。田中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国的意图是攻击台湾人民引以自豪的民主和自由。
With Nauru's departure, Taiwan's list of official diplomatic allies narrows to 11 countries, plus the Vatican.Most of these allies are located in Latin America, the Caribbean,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Africa.
瑙鲁断交后，台湾的邦交国减少到11个国家，另外加梵蒂冈。这些盟国大多位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岛屿和非洲。
Despite facing dwindling diplomatic support, Taiwan remains resolute in preserving its autonomy.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 in swaying 10 of Taiwan's former allies since 2016, the island nation stands firm.
尽管面临日益减少的外交支持，台湾仍坚持维护其自主权和民主价值观。自2016年以来，中共已夺取了10个台湾的邦交国。面对来自中共越来越大的压力，台湾岿然不动。
This despicable act by China will not have the intended effect of hurting Taiwan, said Tian during a press briefing.
田中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国这一卑劣行径不会对台湾产生预期的伤害效果。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又到了这个回到了这个熟悉的演播室啊，感觉到做节目呢都方便多了。我是昨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飞机落地，然后呢出海关租车，在开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今天的凌晨2点了。 后来又收拾收拾东西，到3:30的时候才倒头睡下。不过我其实每次回美国的时候似乎都不用倒时差哈，所以我们又可以正常的出节目了。今天呢，咱们重点谈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上证指数跌破了2800点，这并不是一个意外啊，而是一个必然。中共已经多次打响3000点的保卫战啊，现在已经变成了2800点的保卫战了。但是呢，这绝对不是股市的底部。中国现在的经济困境呢，迫使李强亲自去出席达沃斯论坛。中共的这个总理已经有这个大概有7年的时间没有出席达沃斯论坛了，上一次还是2017年，并且呢，在达沃斯论坛上温情喊话，争取外商返回中国投资。但是随后呢，李强的一个动作却撕破了这个温情的面具，就是他拒绝和泽伦斯基会面。其实这是中国是否对外开放带有诚意的一个试金石。李强的决定呢，只能是加剧各国对中共的围堵。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却要跟美国在太空通信领域进行竞争，也就是跟美国的星链竞争。中共呢，将推出自己的一个，类似于星链的网络，叫做国网啊。当然，这只是一个计划，还没有正式发射这些卫星。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谈一下拜登在移民改革方面做出的重大让步啊，因为这个众议院的共和党呢，是要求移民改革，就是要防堵这个非法移民的进入啊，然后呢把这个事情跟援助乌克兰绑定在一块儿，因为这个拜登呢需要援助乌克兰，所以他就有可能在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上让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想和另外一个事儿一块儿谈啊，就是赖清德啊。赖清德呢自称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那么他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在未来的4年中，在两岸关系上，赖清德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重大决定？咱们一会儿呢分析一下。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就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新年呢马上就要到了，每次到了过年的时候，这个华人呢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大陆，这都是咱们一年和家人团聚啊，和这个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刻。当然这种聚会的话，也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亲朋好友的面前嘛。所以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要买一些新衣服呀，要买一些新的这个首饰啊，装饰品等等，就是从头到脚要打扮一新。但是今年呢有一个特别的思路啊，就是除了您换一身新衣服之外呢，还可以给自己换一张新脸。说是换新脸，咱们就有点开玩笑了哈，因为最近呢，这个我经常推荐的蓝莓优品推出了一个叫做换颜一新过大年的活动，就是从1月17号的0点到1月23号的24点，精选了10几款美容护肤产品，让您或者您的家人或者朋友呢用最精致的样子漂漂亮亮的过一个大年。这个活动呢优惠力度非常大，单品最高优惠超过100美元，其中包括热销的德国 Dermarola 玻尿酸补水急救面膜，3盒30片，原价是255美元，现在活动优惠的时候只要150美元啊，就这个哈。这个是特别推荐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主打的是保湿抗衰老，过年前每天贴一片，那你回家拜年的时候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了啊，别人可能就会夸你这显得很年轻啊，皮肤很水嫩。除了这个德国面膜之外呢，还有适合皮肤敏感的这个韩国的纯植物护肤5件套，还有为男士设计的雪花秀高档护肤套装等等。所以您可以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或者是置顶留言的链接进入活动专区任意的挑选。因为活动呢已经是最低价了，所以我们平时主持人的优惠码就是 15% off 啊，就是打85折，那么这个优惠码就不能再叠加使用，但是现在已经是打了一个更大的折扣了。 OK， 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啊。这个上证指数呢在昨天最低跌到了2771点，那现在又有所反弹了，昨天最低跌到2771点嘛，那么已经跌破了2800点了，就是3000点保卫战硬是打成了2800点的保卫战。去年8月28号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期节目啊，就谈到当时中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发布了4大利好消息，包括证券这个交易的印花税减半啊，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允许你加杠杆买股票。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规范减持的要求啊，让这个上市公司呢不能够随便到股市上套现圈钱。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收紧阶段的这个 IPO 的节奏，不让股市成为新上市公司的提款机。这些消息的话呢，这个任何一个放到过去都是绝对的超级大利好啊。别的不说，就仅仅降低印花税一项，过去的历史如果看过去的话，都是让股市暴涨至少一周。但是呢，8月28号，就去年8月28号的那个股市一开盘暴涨了1分钟之后就破功了啊，之后就一路下行。 每一次现在中共发布利好消息的时候，都会被外资视为逃跑的机会。每天北向资金就是从这个香港流入深圳或者是上海的这种投入股，就是外资通过香港啊投入上海或者是深圳的资金叫北向资金嘛，每天大概都以几十亿到上百亿的速度出逃啊，等于股市在不断的输血，因为他们在不断的在失血啊，因为他们在抛股票嘛，抛股票的话就得有人接盘，那就会有人卖出他现在手里边的股票去买那个这个就是外资抛的股票，所以这样的话在股市资金不断流失的过程中，股市的价值呢，股市的这个点数的话呢，自然在往下降。世界有大型企业联合会啊，这个是一个跨国的这个企业的相当于行会一样的组织，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公布了一项调查，说在华企业首席执行官们对中国的信心正在减弱。他当时调查的主要对象是35位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的驻华企业的 CEO， 结果显示呢，他们对中国的信心指数从6个月之前，就是2023年的上半年降的这个指数是72啊，降到了下半年的54。这个机构还发现呢，40%的受访的 CEO， 就是大概是35个中有14个 CEO 呢，预计资本投资将减少。同时呢，还有14个首席执行官预测说，在未来的6个月之内会裁员。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只有，9%啊，就等于是上半年只有9%的外资，他们说我们要裁员了啊，裁员的话我们要从中国撤出去了。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40%。中共这边经济情况很恶化，它对外资吸引力下降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截止到去年9月底，外资企业已经连续6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就是大概连续1.5年的时间从中国撤走利润，合计的总金额也超过了1600亿美元。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很多他们都是做出口的，就是他们虽然在中国生产，但他们在做出口，也就是说他们在给中国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当他们撤出的时候，那么在中国的这些就业机会呢，相对来说也就没有了。在他们在撤走利润的时候呢，也就把这个他们未来有可能扩大生产的这种可能性都就是清零了啊，就是不会再有这种未来在中国再扩大生产的这种动作了。所以呢，就是说它也会带来中国大规模的一个失业潮，而且去年的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25年以来首次的负增长啊，就是外商投资的钱比这个流出的钱还要少。那么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号的时候公布的数据呢，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的这个金额呀是-118亿美元啊，就是等于是资本净流出118亿美元。那么国际社会在谈起中国经济的时候呢，拜登说中国的经济是一个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纽约时报呢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僵尸化，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的经济40年增长模式已经终结啊，说是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等。那么这种经济困境呢，它也迫使李强要做出反应嘛。根据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这个李强呢在1月16号的时候到瑞士出席达沃斯论坛呢，并且呢向世界喊话。李强说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真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将尽最大的努力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这个话都是已经说过无数遍了啊，就大家都已经听的就没有什么新意了。然后李强呢说中国是重信守诺的国家啊，始终以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是最值得信任的。这个话听起来很漂亮，但是呢没有人再会相信了。这样的漂亮话中共说的太多了啊，说中共是一个重信守诺的国家的话，这个简直就像是一个笑话一样嘛。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说这个李克强讲的话和中共做的事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啊，比如说在香港的问题上，中共曾经说香港回归之后这个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现行的生活方式啊，包括它的自由50年不变，还曾经做出过双普选的承诺，但是无一兑现，而且在2020年的时候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摧毁了香港人民享有的各种自由和司法独立。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中共加入 WTO 之后，所有对于世贸组织做出的市场化改革承诺也无一兑现。所以这个中共在鼓吹自己什么什么重信守诺哈，这个话其实说的挺别扭的哈，就是反正就是信守承诺吧啊，这个话已经没有人继续相信了。 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就是李强在达沃斯必见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政客新闻哈，就是 political 哈，这个新闻呢，1月18号的时候从达沃斯发来报道，说这个泽伦斯基呢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希望在本周在瑞士能够跟中国官员会面，当然指的就是泽伦斯基希望能够会见李强了，但是呢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这个事儿说明两个问题哈，就是李强为什么不见泽伦斯基，李强不会不知道跟泽伦斯基会谈，甚至支持乌克兰会让中国重新站在北约和盟国的一方。大家记得2011年有一个911事件是吧，当时本拉登炸了这个世贸的双子塔，然后的话美国就开始反恐，当时呢中共是支持反恐的啊，从而骗取了西方的信任。就在911事件的整整三个月之后，就是到了12月11号的时候，2001年的12月11号中共正式加入世贸，就等于是当时中共支持反恐的话，等于是骗了西方一把啊，骗取了西方的信任，然后的话呢西方就让中共加入世贸了。就是这一次中共站队就是这个站队的问题上的选对了阵营嘛，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共就得到了这个西方的接纳啊，然后呢这个让中共加入世贸，拉动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就是说这个站队的问题非常关键啊，这李强的话呢就明明知道这个站队的问题很重要，但是呢他不敢做。所以这个呢是第一点啊，就是说在中国掌舵经济的不是总理而是总书记，就是李强虽然想做想发展经济，但是习近平不让啊，所以李强呢他也不敢见泽伦斯基啊，这个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李强不敢见泽伦斯基的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中共避免和乌克兰会谈啊，甚至是连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假装斡旋俄乌战争的这个姿态都不做了，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中共是普京的跟班儿，因为普京不让中共再去斡旋俄乌战争了。这个 political 新这个政客新闻他报道说呢，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说，在俄罗斯敦促中国停止与乌克兰外交接触之后，中国拒绝了任何的聚会啊，或者说拒绝了任何的会面。所以习近平是自愿当普京的跟班啊，那你普京的话他现在已经站在美国北约和这些所有自由社会的对立面，所以中共是普京的跟班，只能让国际社会和中共之间呢更加的疏离。这个中共最近还做了一些蠢事了，当然他蠢事不断，就是最近在民进党赢得了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之后呢，中共跟各国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的紧张，因为各国都在恭贺台湾的民主成就和恭贺赖清德当选。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甚至在1月15号在这个社交媒体 X 啊，就前推特上发文说，我代表菲律宾人民祝贺赖清德当选为台湾下届总统。他说的就是赖清德承认台湾选的是一个总统，那就是说承认台湾是个国家嘛。当然这句话就激怒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16号的时候就指责小马克思总统啊，说这个他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非建交公报啊，严重违背菲方对中方所做的政治承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啊，然后还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不拉不拉。甚至呢还我记得好像是王毅说的，说这个菲律宾这个总统应该多读一点书啊，看一看台湾的历史等等，反正就是羞辱一下菲律宾的总统啊。结果这个事儿就引起了菲律宾方面强烈的反弹。大家要知道哈，每次当中共这种高调的抗议的时候，说明中共是外强中干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人狠话不多嘛啊，这个人他真要狠的话上来就开干了，没那么多废话，咬人的狗是不叫的是吧。所以中共越是高调抗议他就越不可能诉诸武力。那菲律宾这边的话呢也很厉害，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就强硬的怼了回去哈，他说不幸的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堕落到用如此低俗卑劣的谈话去侮辱我们的总统和菲律宾的国民啊，他说在此过程中进一步贬低了毛宁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外交部和中共这个党。这个特奥多罗讲的话蛮有意思的哈，就是当你说出这么低俗卑劣的话的时候的话，你侮辱的不是我们啊，你侮辱的是你自己啊，和你自己所代表的这个党。其实也代表了就是毛宁等于是其实也侮辱了中国啊，就显得人觉得中国外交部怎么是这么一种让这么一个人这个上来当发言人是吧，你是不是外交部没人了是吧。这个其实也是对中国国格的一种侮辱嘛，是吧？就是我去当外交部发言人都比他强嘛，对吧？特奥多罗呢说这个， 他还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共是一个独裁国家哈，他说这个他因为和我们这些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他说所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是和他的品牌形象是相符的啊，就是他说外交部发言人如此之卑劣哈，如此之低俗，那就是说中共也就这样啊，这就是他们就是这么一个机构，所以他们就选了这么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特奥多罗还说这是不幸的，但我本人并不惊讶啊，他说我们还有全世界不应有更高的期望。这个说到这儿的话，我想说两句关于赖清德哈。这个赖清德的故事呢，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相当的励志啊。赖清德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啊，父亲是一个矿工，在他出生几个月之后呢就去世了，然后他的母亲独自拉扯五个孩子长大，所以赖清德小时候是很穷的。他今年好像是64岁，所以他的这个中学时代，这个生长在两蒋统治时期啊，就是一个威权政治时代嘛。在那个时代台湾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说他们家的生活是相当的艰苦的。赖清德呢本来是一位医生啊，他是成功大学这个学医的，到后来去做医生，但是呢他有一个精神导师，也是他在这个医学院的老师，叫做韩良成啊，在韩良成的感召之下，他后来就弃医从政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就是一个最好的医生的话他要去医治这个国家啊，中等的医生的话去医治一个人啊，当然可能是包括心理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那么只有下等的医生的话才是具体去专注于某一个疾病啊，就这人已经犯病了啊，这个下医才去针对这个病去解决问题。所以呢在这样一种上医医国的这种感召之下，赖清德弃医从政啊，最后呢就是投身到推动台湾民主的这个政治事业当中。当时他去从政的时候，加入民进党的时候，当时台湾还在威权时代，就是还没有解严嘛。台湾这个就是从两蒋到台湾之后一直实行戒严政策，一直到1987年才正式解严，解严之后的话才开放党禁报禁。所以在那个之前呢，台湾的这个社会的氛围的话呢还是相当的压抑。但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事情。这次我到台湾去参观了很多这个民进党的一些对于台湾这个人权民主事业奋斗的这个过程相关的一些机构啊，就是给我们看了一些他们的历史和相关的材料，让我们觉得这个台湾的民主自由确实是得之不易。但是在另外一个问题，我也是和我们当时活动的协调者之一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在威权和集权之间，是不是威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就是蒋介石当时是因为这种就是对这个中共太客气了嘛，就是他由于对这个很多，比如说在两蒋时代，就是不是两蒋时代，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时期，包括在这个内战和之前的抗日战争期间，他都是允许民间有自由办报的啊。这样的话共产党就利用国民党这么一个新闻法啊，然后利用左派的文人就不断的抨击蒋介石，这个实际上是让这个当时不光是蒋介石哈，不光是国内的人对中共心存幻想，包括国际上的人啊，包括美国，当时杜鲁门也认为说这个国民党是搞独裁的啊，共产党他是要民主的，因为当时中共的那些新华日报上对那个民主的文章啊，就是看这个吹捧民主吹捧的非常厉害，感觉对这个民主的理解非常的透彻，所以骗了很多这些国外的这些这个就是美国呀，像欧洲那些国家，就都很多领导人都被中共给骗了。那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的话，他当然要吸取教训啊。中共不光是这种宣传，包括统战啊、渗透啊，对这个情报的盗取啊、策反啊等等，就这些东西，两蒋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的。所以在这个两蒋时代呢，就是对于这种什么间谍罪啊，就是跟中共这种勾结啊，包括这个民间办报等等，当时民间并不是没有报纸啊，还是有几家报纸，但是对当时的这个民间的报纸的限制也非常的严厉。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跟我们一块儿就是聊天的那些，就是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他们也在讲哈，说中国大陆的人每次听到台湾的这个两蒋时代的政治迫害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说毛泽东比蒋介石坏一千倍啊，这个蒋介石跟毛泽东相比实在是太好了啊，这个迫害人就这么迫害了几个人啊，手段还是相当的温和。当然这都是这个大家这么说哈，这个实际情况，当然这个我们能够同时兼顾这个台湾的主权安全、国家安全和这个人民的这个自由，当然是最好了。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这个当时赖清德呢就是投身在威权时代，然后投身这种自由民主事业啊，就是进行抗争。 那他现在的话呢，终于